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5月31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大商所于5月30日发布关于修改和相关品种期货业务细则的公告，对不得交割持仓处理和标准仓单转让委托交易所收付货款业务进行优化，新规则将于2024年6月3日开始实施，优化业务也将于同日上线。根据新规则，包括个人客户持仓在内的不得交割持仓应当在进入交割月前自行平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5月28日至29日在上海和浙江调研大宗商品运储工作。何立峰强调，要统筹做好大宗商品运储工作，健全大宗商品海运和物流体系，加快补齐储备设施短板，确保大宗商品供应链畅通和安全稳定。央行副行长陶玲接受金融时报中国金融记者采访表示，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实现监管全覆盖，构筑金融安全网第一道防线。推进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建设，落实风险处置责任分工，丰富完善风险处置策略方法制度，健全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继续发挥好存款保险机制作用。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MSTEEL， 截至5月30日当周，螺纹钢产量连续三周增加，厂库连续第11周减少，社库连续第12周减少，表需连续两周下降。其中产量 239.47 万吨，较上周增加 3.73 万吨，厂库 202.38 万吨，较上周减少 0.47 万吨，社库 571.29 万吨，较上周减少 9.96 万吨，表需 249.9 万吨，较上周减少 28.27 万吨。据 MSTEEL， 宝钢6月招标规猛4850吨，其中宝山基地250吨，东山基地1600吨，武钢3000吨，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5月31日12点，报价截止时间2024年5月31日13点，要求交货期2024年6月25日。据 MSTEEL， 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棒一产线6月4日到16日检修，影响螺纹产量约5万吨。钢股网消息，截至5月30日，中西部68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5.00%， 较上期增加 0.98%， 高炉产能利用率 83.84%， 较上期增加 1.17%， 样本钢厂日均铁水产量为 65.52 万吨，较上期增加 0.92 万吨。本周 M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全国平均吨焦盈利30元每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45元每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91元每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负14元每吨，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98元每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巴西航运机构 Williams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9日当周，巴西港口等待装运食糖的船只数量为96艘，此前一周为82艘。港口等待装运的食糖数量为 411.96 万吨，此前一周为 350.24 万吨。其中桑托斯港等待出口的食糖数量为 309.57 万吨，帕拉纳瓜港等待出口的食糖数量为 75.62 万吨。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Valdis Dombrovskis 在社交媒体 X 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欧盟农业部长同意从7月1日起提高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粮食进口的关税。据外媒报道，在帕拉纳州的北部、西北部、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将从6月2日开始实施无大豆期，并将持续至8月31日。对于这些地区而言，2024年9月1日至12月30日可以种植大豆。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监测，5月24日沿海地区棕榈油库存39万吨，其中食用棕榈油35万吨，周环比下降1万吨，月环比下降8万吨，同比下降16万吨。预计5至7月24度棕榈油到港量分别为22万吨、20万吨、25万吨。据智商所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24日当周， CBOT 大豆可交割库存为 501.10 万蒲式耳，较前一周的 465.20 万蒲式耳增加 7.72%， 上年同期为 256.70 万蒲式耳。 印度食品部向572家糖厂发放2024年6月的255万吨糖配额，较去年同期配额235万吨高出20万吨。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截至5月28日当周，约 3%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7%， 去年同期为 28%。约 5%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10%， 去年同期为 34%。 加拿大油籽加工商协会 COTA 发布的油籽压榨数据显示，2024年4月加拿大油菜籽压榨量为957639吨，环比下降 0.38%， 菜籽油产量为412867吨，环比升 0.47%。 加拿大大豆压榨量为147409.0吨，环比降 10.61%。 乌克兰代理农业部长周四表示，乌克兰政府将在今年剩余时间正式停止向欧盟出口糖，因欧盟的配额已经用完。分析师本月表示，乌克兰食糖出口量已达到 26.26 万吨，该数量正是欧盟规定的乌克兰2024年出口配额。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截至2024年5月30日，全国福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 5931.9 万重箱，环比减少 30.1 万重箱，降幅 0.50%， 同比增加 6.81%。纯碱厂家总库存 81.82 万吨，较周一降 0.44 万吨，跌幅 0.53%， 开工率 82.60%， 上周 83.35%， 环比减少 0.74%。 国内尿素企业周度开工率环比下滑 0.26% 至 79.59%， 企业库存环比减少 2.31 万吨至 29.81 万吨。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数据显示，截至5月29日当周，新加坡燃油库存增加 121.6 万桶至 1699.4 万桶的两周高点，轻质硫分油库存增加 16.1 万桶至 1469.7 万桶的两周新高，中质硫分油库存减少 13.4 万桶至 1080.4 万桶的两周低点。据大阪交易所 OS 官网5月30日数据，截至2024年5月20日，交易所指定仓库的橡胶 RSS 库存为8802吨，较截至5月10日的9112吨减少310吨。据 WIND 数据，截至5月30日，华东港口甲醇库存为 28.28 万吨，5月23日为 31.8 万吨，环比减少 3.52 万吨。据 EIA 天然气报告，截至5月24日当周，美国天然气库存总量为27950亿立方英尺，较此前一周增加840亿立方英尺，较去年同期增加3800亿立方英尺，同比增幅 15.7%， 同时较五年均值高5860亿立方英尺，增幅 26.5%。 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近日，杭州市出台杭州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若干举措，其中提到，到2027年，推动全市汽车以旧换新累计8万辆，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 50% 以上，家电年销售量较2023年增长 20%。 据 SMM 调研，安徽某再生铅炼厂昨日投料复产，影响精铅供应650至750吨每天。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修正值录的 1.3%，低于此前 1.6% 的初值，反映出消费者支出低于预期。诺里尔斯克镍公司预计，到2024年，全球镍供应过剩将达到10万吨，全球把供应短缺将达到90万吨。2025年，全球镍供应过剩将达到10万吨，全球把供应短缺将达到30万吨。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硅铁周四跳空涨停，上方空间是否充足？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周四硅铁主力合约2409强势涨停，主联价格攀升至近一年新高。从市场情况看，此前国务院印发2024至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合理控制半焦蓝碳产业规模，以及严禁对高耗能行业实施电价优惠等。作为高耗能产品，硅铁生产成本中 电力约占 60%， 蓝碳约占 15%。 方案中的相关表述或从成本端提振市场情绪，使得盘面走势偏强，且蓝碳第四轮提涨已基本落地，原料端支撑力度较强。从基本面看，近期硅铁利润较佳，硅铁产量环比上行，开机率继续回升，产量有继续走高预期，但需求端表现偏弱，市场采购意愿消极，成交不佳，成材产量增长空间有限，市场信心较差，基本面格局偏宽松。综合来看，受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政策提振，成本端支撑力度走强，市场情绪积极，硅铁短期或偏强震荡，但由于基本面相对偏弱，使得硅铁盘面上方空间或有限，关注钢招定价、电价变化及需求表现情况。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工业硅政策驱动市场情绪，工业硅昨日大涨，后市应如何布局？中信建投期货表示，昨日工业硅盘面大幅拉升，或主要受到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发布的影响，现货市场继续按兵不动，下游需求暂无变化。从基本面来看，西南丰水期将至，四川硅厂开工逐步增加，云南硅厂开工相对缓慢，供应总体呈上升之势，多晶硅全行业均面临亏损压力，检修减产正在进行时，但下游硅片价格继续走弱，难对硅料形成有力支撑，有机硅、铝合金也面临下游需求疲软的问题。总体来看，工业硅基本面仍然疲软，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短期难以对产业带来实质提振，后续仍需观察政策落地情况，因此短期工业硅继续以偏空思路对待。操作上，短空为主， SI2409 合约参考区间12500至13300元每吨。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